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 AI Life EX。在今天呢，我首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家的女主播言语，既可爱又聪明，还非常的温柔，是个大姐姐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曾经的著名鉴黄师 Wendekos 先生。
为什么要叫先生？好奇怪。
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是巨乳气人便当女 CV 林黎星小姐。啪啪啪啪啪，来
欢迎大家到我的直播间啊，看我各种唱歌、各种聊天以及各种108种死法啊，是吧？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节目的环节。大家以后记得叫我言语小姐姐哟。好，然后我们现在来把麦克风移向那个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 please。
好，大家好，虽然今天我作为嘉宾来参加这个 EX 节目感觉非常荣幸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接下来节目会由我来进行这个主持啊。这个咱们台听说柜台一直有一个这个传统，就是嘉宾主持节目，是吧？所以其实也并不是非常奇怪。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老朋友鉴黄师 Wendekos 那么大家可能也猜到了，现在呢，自从他从鉴黄师转行转了一大圈啊，这个一个这个急刹车从秋名山上摔了下去以后呢，走上了这个 Galo Game 的不归路。然后第一部作品发售之后呢，现在呢也是迎来了第二部的作品。第一部作品的那个节目呢大家也可以去翻我们以前的节目，在之前节目也聊到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Never Know Best 这个组呢的第二部作品异恋正在众筹之际，我们也这个请鉴黄师和小姐姐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次的新作，以及包括上一次作品在内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内容。那么这个对吧，我们嘉宾一般来是吧，都首先是要反思一下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对吧？上次呢这个吹了一下咱们的之前的这个作品《美丽新世界 I》，那么这次呢，这部作品也已经发售到现在快半年多一些了吧，对吧？那么这个现在从这个各种各样的反响呢，外界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包括各种朋友们玩了之后呢，大家都有了对这个作品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我们就想问一问这个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鉴黄师同志觉得自己的上一部作品这次在发售之后呢，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终于轮到我了，我是那个大家熟悉的那个鉴黄师同志，曾经的鉴黄师。为什么说曾经呢？因为现在不太鉴黄，现在直接其实上次做节目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吹自己的作品。上次的话，那个老顾基本上全程没让我说，都让那个女声优在说话。
你闭嘴。
对，
然后就让我说话了。
对，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印象的话，我每一次差不多那个没有说的就被老顾那个闭嘴了。
那这次请开始你的表演。
对，这次你可以
开始
随便表演。对，
我前面说到哪个话题？我是要说一下
星座，
关于一些前作的。
你说到你是鉴黄师，然后正准备跟我们传授一些鉴黄师的知识。
对，
传授鉴黄师的知识。
那么再
好，回到正题，
想了一下，思在脑内思索一下这些知识，再考虑一下柜台可能还想播，
对对对，
是吧？还是我们先冷
静一下。对，然后
包括我们还是先说一说这个前作吧，对吧？嘛，前作我们也费了很大力气做出来，然后就是我自己做完了以后，我又去玩了一下，我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还是很有意思，能看从里面看出这个你的想法， 这个哎有多年对你的了解，我看到这里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又在这里塞私货了，哎呀是吧。但是呢
对对对，因为
所以之前的作品就是也有被人反映说感觉像是主催自嗨的作品。
哎对
对，因为上一部作品其实是一个，虽然一开始宣传的时候说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一个作品，但其实它的本质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读电波加上一个 metagame 的一个作品吧。就尤其是开始的阶段，就怎么样去表现读电波的部分，其实就包括我有一些朋友来评价我作品，他会说到一个创作者在他第一部创作，虽然这不算我第一部创作作品，但就是说他在一开始创作的作品的时候会比较多的去倾向于，就比起去满足于读者满足于玩家，更倾向于先去满足自己，会把自己想要写的这东西一股脑的放在一个作品里面，所以的话这就变成了一个它的玩梗的密度很高，或者说一个私货比较多的一个东西。当然如果有玩家能够读懂，能够 get 到我要表达的一些东西的话，还是会觉得有很比较好的比较有意思。我之后也收到一些就是反响不错的，就是玩家他能够通过我一些读电波的东西，然后用美丽新世界这个作品，它除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二次元的梗之外，它的一个故事核心是讲就是说一群人在一个大学里面，然后一个游戏社团，然后他们开发的一个叫美丽新世界的一个虚拟世界，然后男主角为了逃避这样一个可以说现实的一个苦痛，然后沉浸在这样一个虚拟世界里面不停的 loop 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在表现的方法上面，我有去借鉴一些就是说比较烧脑的一些电影，比如是木赫南道也好，比如说是那种那个 Inception 那个盗墓空间也好，通过这样一个轮回式的这样或者是一些比较意识流的这样一个形式去诠释以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发售以后看到 Steam 上面的一些评价，有很多会觉得说虽然只能看懂一半，但会觉得比较不明觉厉，也有一些就是我的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哲学的一些梗，他看懂了以后他会了解我通过这样一些哲学的梗，然后通过这样一个以世界的轮回的一个故事去讲述就是人的一个自由意识，然后要通过突破这样一个轮回的这样一个枷锁，从一个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虽然说现实世界有一些苦痛，并不像一个虚拟的一个电子世界那么美好，现实的东西还是现实的。就像我当时创作的时候，创作之前吧，刚刚看完头号玩家，头号玩家里面最后有一句话说，就是现实的就是现实，你最后还是要回到现实。所以我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虽然有很多很高密度的一些私货东西，最后还是要去表达这样一层的观念吧。包括这个游戏发售之后，很多时间我也没有去跟玩家解释我要去表达一些什么东西。这一次的话正好通过这样一个电台的一个工作发售前，就我再来跟玩家解释一下我之前的这样一个创作理念，如果玩家再去玩第二遍可能会理解我的理念。当然如果是 ARLIF 的一些听众没有今天听着我的节目的话，也希望就是说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一个作品。
嗯，我自己玩下来我也觉得就怎么说呢，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就很好的，就整体的想法啊，从它设计的这上还是很好的一个东西。但就是确实我感觉阅读体验上来说，确实因为梗很多嘛，人就是方向也各者各不一样啊，就这个梗比如说前一秒钟在说这个方面的梗啊，下一秒钟说到那个方面的梗啊，这样。但是如果你都能知道的话，你也可以知道啊，就是他想表达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就是啊一下 get 不到，可能就觉得读起来在阅读体验上有一些这个是吧。哎，但是呢不过我觉得就像刚刚这个Winnicott 说的，他还是想通过这个游戏表达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吧？这个核心的部分，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游戏，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确实哎，在 Steam 上现在都可以，只要搜索就能买到，是吧。哎，那么这次呢也是，其实从美丽新世界挨到这次的异恋啊，感觉非常快，就半年多一点吧，差不多是吧，就感觉新作就做出来了。你们作为一个这样，不是你们，是我们啊，对不起，这个我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比较新的啊，新的这样的一个组啊，就是说啊，半年一下就发这个作品，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就啊，会不会有一点什么啊，这个质量能不能有保证？
我要纠正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止半年，大家看到的从作品发售到作品发售是隔了半年，当然其实中间的一个制作周期是有重叠的，就相当于在，因为美丽新世界是去年11的时候发售的嘛，然后去年可能是在8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准备这样一个异恋的企划，其实当时手上有好几个企划，然后最后的话觉得这个有意思，然后就写异恋，包括现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现在是3月头，然后异恋会在5月初发售嘛，现在已经手上有两到三个备选的后面星座的企划，因为我们的话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一个制作组里面会有剧本，有配音，有演出，是其职嘛。其实在一个游戏发售它的那个之前两个月，其实剧本这边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就已经可以提前去准备一个下一部作品，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周期是有交叉的，看上去当中只隔了半年，其实这个从企划到最后发售还是要有八个月到九个月的时间。
实际上就是肯定都是平行的企划，不会有人很真的这么蠢的，是这一座发售了我们再开始再做下一座，对吧？那肯定在制作的期间呢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平行的企划，对吧。那么这一次那从前座到这一座，就前座的时候当然就是在评价上也有一些指出，比如说像那个引擎怎么样啊，然后怎么各种方面的一些怎么样，这一次的新作呢就是有没有就是怎么说，从上一部到这一部的一个你们比较注重于去提升的一些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方面肯定有，因为在原先美丽新世界发售之后一两个月，基本上每天都会在网上些玩家的评价，然后对于哪些玩家能够接受，他们喜欢的地方，哪些不喜欢的地方，大致也有的一个了解吧。如果说上一部美丽新世界还是一个私货比较多，当时并不知道玩家喜欢什么的这样一个状态去创作的，那这部作品就本着说我知道的玩家喜欢我哪一个方面，我去把它放大，然后才企划的这样一部作品。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这边NKB Never Knows Best 的制作组的一个特长会是在一个剧本和企划，尤其是对于一些我说整体的一些剧情的一些设计方面，所以这一次的话会选择异恋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它会带有一些黑神采，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比较偏悬疑的故事，围绕着去寻找这样一段过去的记忆当中设计的两到三个比较大的一个反转，虽然整个剧本的这样一个剧情量跟美丽新世界相比只稍微长了一点，但是这次会在故事里设计的一个澳洲木的一个剧情锁，然后加的一个两到三个比较大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剧情反转，因为我是觉得这方面是我们组比较擅长的地方，通过这个然后把整个故事就是一个比较有节奏感有递进的这样一个叙事的方法，能够希望能够抓住玩家吧。
就是这次的主题是偏向于悬疑这样的感觉吗？
有一点点悬疑，
有一
点，因为就是说
嗯
对，有一点点，包括最后一个真结局的一个收尾的方法，也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读推理小说嘛，也会去参考一些推理的一些写法，想要去，就因为我还是觉得说悬疑这个东西更加能够吸引玩家嘛。
啊，我自己看了一下 demo 啊，我读了一下这个 demo 以后，感觉上确实啊，能感觉到一点这个悬疑的氛围，然后整体来说。嗯，因为 demo 的内容就是说讲的哈，是小时候一直有青梅竹马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然后长大的时候突然重逢了，但是又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啊，怎么被他就感觉要被干掉了。
其实在 demo 的时候，选这段 demo 的时候，其实已经设计的一段怎么说？我觉得就算说的玩家也猜不到。
那我们聊回来啊，就说，那就这一次的这个，因为标题也是异恋啊，然后，我从这个 demo 啊，也只看到这一位女主角，而且她都是针对这一个女主角和男主角之间的这个关系一直在琢磨。但是这一次的这个作品是不是就是重心放在这两个人的这个关系上，从他们两个关系去制作这样一个悬疑的环这样的感觉？
对，因为这一次的话。虽然是一个悬疑，但是其实它是悬疑的同时也是一个纯爱嘛，但它到底是更偏重悬疑还是更偏重纯爱，还是要玩家到时候看了以后才知道。因为它就是说在纯爱的过程当中，就包括男主也好女主也好，他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心境有一个来回一个反复的过程，包括在我们在组里几个人在讨论这个剧本的时候，也反反复复揣摩的很多次这个男女主角包括一些其他配角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我这次创作的话会把这样一个人物的这样一个心情的这样一个变化作为一个重点，先去思考说这样一个角色当时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情的一个心境的变化，然后再去营造这样一个冲突，然后这样一个冲突的话最后的一个表现形式给玩家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悬疑啊，或者带一些推理的这样一个东西。具体的话我觉得还是玩家要看到游戏之后会有一个具体自己的一个评价。
那这一次也是怎么说，这一次女主角的声优也是欣姐来担任是吧？那就是怎么说呢，感觉这一次这个角色啊，我现在还光看 demo 啊，觉得小时候还是蛮可爱的，现在怎么咋就变这样了，对吧？就也是觉得不对啊，我自己担任的配音我怎么自己就不知道，等一下但是这不重要对吧，这不重要，这个那对吧，我们还是就这个问题来征询一下女主播的意见，对不对？这个在就是女主播能不能给我一点意见，在演出这种角色的时候，是不是这次演出这种角色是不是和平时演出像之前的比如说前作的这个主角的时候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点需要去把握的，或者说他的这个性格能不能给我们稍微透露一点，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真的病娇，还是说他是就是表面是这样，实则有另一番，就是内心有不可告人的，我必须这样做，这样的。
首先我说一点，就最大的不一样。
嗯，
他们就这一座的女主跟上一座的女主比的话，这一座女主是高中生，上一座女主是大学生，
就不能。对吧，不能有过激的描写，
虽然都是黑长直
暴露的某个鉴黄师的性癖。
对，就很奇怪，就这次女主出来的时候，甚至有人就私信主催说，哦，原来这个是新作女主啊，我以为是上一作的女主呢，他们俩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组里面也讨论过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主催的个人喜好。
嗯嗯嗯，理解理解。
然后至于这个位子到底是不是病娇呢，这个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嗯
嗯，我觉得这个妹子应该算不上是病娇
哦，
就我感觉她大部分时候比起病娇来说，我觉得最多就是有点病吧。
那感觉更严重，我还以为下一秒要出来一个什么，其实是一个卧底这样的，其实是一个狼人这样的反应，结果是其实是
这个可以去看一下。而且这座其实不只有一个女主、
哦、
这座不知道主催是怎么想的，反正搞了一个姐妹洞啊，呸，什么姐妹洞，就是搞了一对姐妹，
姐妹花，姐妹花，
真棒。嗯，可以。
对，就其实是这次其实是不只是这一位女主的、
嗯、
然后因为设定上这个姐妹其实两个人是比较偏双胞胎的设定的，
嗯，
所以大家在 demo 里面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
完了完了，
我就不做剧透了，
完了，我现在脑子已经想出108种这个悬疑了，已经感觉到
就是还有一种可能，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会不会就小时候的先出来了姐姐又出来了妹妹，其实两个人都出来呢。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都是贝阿朵丽切，我懂，我知道这个本子我看过。可以可以可以，
没错，就是这样、
嗯、
然后如果说配音上面有什么就是自己特别注意的地方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啊，那这个姐姐和妹妹其实都是由欣姐来演绎了、
就是当然不是，
不是，
当然
不是，
当然不
是。
哇，那哇塞，那好刺激啊，哇。那这样听下来就，
其实如果小时候的女孩子有配音的话，也不会是姐姐的 CV， 也不会是妹妹的 CV， 到时候就
哇，
大家自行判断吧。
哇，那感觉是一个解谜的重大线索啊！哇，感觉很刺激了。
哦，对，不过这次的本子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就是我可能这么说不太合适哦，
太合适哦。
我觉得男主的基友比男主的性格讨喜，我觉得基友的性格挺好的。如果让我选，我选基友。
一般这种游戏都这样。其实我说实话，我那个《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也觉得基友就蛮好的。我觉得我操，基友这么
严，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我这个对吧？每次都基友一点。
来来来，主催发表一下看法。
对，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在创作角色的时候，都是把男主创作成一个软饭男，然后这个基友是一个纯爷们？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就包括这次我觉得就是说，异恋发售之后会有比较多关于对于男主这样一个性格的玩家的一些探讨吧，因为可能会觉得说男主的这样一个性格，因为这次加入了很多那种我说内心的心理描写，会觉得说男主是一个一开始会觉得就想特别多，是一个很唯唯诺诺的这样一个人。当然就最后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这样一个剧本能让大家看到这样男主通过这一系列事情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怎么说，因为它是一个嘎鲁盖的一个本子，所以一开始会男主的内心戏会比较多，所以我就觉得说会不会玩家到时候觉得说这个男主怎么多，他这个想法那么多，然后可能相比之下就是那个配角就看上去会特别直爽一些，所以会更加喜欢配角一些，由于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我们经常玩 Galo Game 的时候，确实是就是主角其实实际上你想一想，很多主角都是你去想觉得不怎么讨喜的，但 关键的是
包括那个包括那几大那种人渣嘛、哎、其实都是那种，对，
就像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白色相簿啊，对吧，春哥，
陈哥，
你也觉得他
春哥，陈哥
你也觉得他很问题很大，但是重要的是他这一路上在这个整个剧本里面之后经历了这样的成长，能让这个读者有一个共情，可能是这个在 Galgame 创作的时候也是哎需要顾虑到的一些地方，是吧？哎，可以可以。那这次感觉还是这个剧本呢，这样一听觉得还是有很多非常值得期待的地方，是吧？哇，我现在就感觉脑子里面哎已经闪过了各种啊，姐姐不是姐姐，妹妹不是妹妹，是吧？看看我的耳朵到底能不能听出来，到底是吧？这是你是不是心姐？说。这样的啊，也，感觉上这一次从剧本上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剧本吧。除了剧本这一块呢，这一次我其实也注意到啊，包括上一次，因为前作的时候，引擎上也有一些很多这个优化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比如说什么 backlog 一点是在头上啊之类的。但这次呢，感觉流畅很多。而且怎么说，演出方面呢也比上一次更加的怎么说，更加用心了，也不是说用心，就是更加的好看了，就是更加自然。
那也你玩了这个异恋的 demo 以后，前面聊到的这个演出部分，那你具体你觉得这个演出部分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对，其实就这次的 demo 我玩完以后，除了这个剧本确实让我觉得啊这个悬疑的氛围非常好啊，然后之外就是这个演出确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怎么说，我看出来这次演出就是你们还是就很下功夫，就是特别是在几个点，就像一个是我觉得在那个表现就有一个火烧了这房子的这个，然后就是用那个字的这样的形式啊，当然哎也是可以看出来，就是有一点新，有比较新这样的想，也不是说比较新，当然之前包括像啊就是物语系啊，可能有一些系列确实用这样的手法，但是你在游戏里面用到这样的一个手法呢，反而就是有一种很不错，就是这个感觉很搭，和这个火的这个感觉非常搭。因为本身也是一个以文字为主的，我们从文字来汲取信息，然后你把火这个抽象为一个文字来进行这样的演出，我觉得是一个哎蛮好的这个想法，蛮灵性的我的感觉。还有就是包括像一个雨天的那个雨的是用了好几帧这样的一个一个 CG 来做的，包括像有一个那个女主慢慢向你走过来这样的一个镜头啊，也是用了好几帧的 CG 啊做成一个有这种动画的这种就是像是一个动画这种感觉，也是给我留下蛮深的印象的。就是那种感觉整体来说它的演出的这种氛围啊，比起传统的 galgame 可能更偏向于视觉小说一点，我不知道，我是这样感觉的，我不知道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总的来说感觉上演出是挺讲究的这一次啊，就让我也是对你们这个游戏的正片有一个更加期待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感觉。不知道你在做的时候是不是有想过就是往视觉小说这一块稍微靠一点。
我觉得不管是说 galgame 也好，或者说 visual novel 这种视觉小说也好，它其实只是一个表现形式，最重要的还是说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更好的让玩家接受。你就想的再好，玩家就传达不到都是没用的。因为这次的话就是剧本的一些怎么说，原本的一些剧本就会描写的东西比较多，就有一些感觉会就是比较文绉绉，甚至有一些就是诗情画意的这样一个剧本的这样一个风格比较明显以后，其实客观上对这个演出其实是难度会提升的。因为你只有说同样会相怎么说，就是一个 风格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演出效果，才能把这样一个比较强烈
的
这样一个文本东西 hold 得住。对，包括就是、包括就和我扯远一点，就那个美丽新世界，就在选鼻尖的时候，鼻尖的很多风格会比较强烈，当然当时我也会比较担心说新姐配音会不会 hold 得住，到最后再把这一层配音盖上以后，我突然发觉这个东西我 hold 得住。其实这次也是一样，包括音乐也好，演出也好，其实最后的话我是希望就是这些怎么说风格比较浓烈的东西搭配在一起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当然最后这个效果是好，对，当然这个化学反应我们自己组内部会尽量把它打磨到最好呈现给玩家看。当然玩家的话包括 demo， 其实你前面说到的那几段玩家也会反映说有一些可以更加去提高去改进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去把整部作品去打磨得更加好吧。
嗯，好的好的。那其实到这里我们也聊了挺多这个游戏的方面了，是吧？那在这期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打一个广告，哎，是吧？来说一下这个现在那么这样的游戏在哪里有呢？
这次的话，异恋会在魔点上面首先会进行一个众筹，打开魔点网或者魔点的 APP 搜索异恋就能看到其中的恋爱的恋、其中的话，这一次其实有一些比较限定的一些众筹的周边，包括女主的一个同款的一个伞，就那只有众筹里面才能看到合成的那个发光的效果，它的伞柄会跟那个打 call 的那个荧光棒一样，能到四种颜色，可以里面装电池的，晚上会亮。然后包括这次的那个众筹的一个限定周边里面还会有主的一个键盘，那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看一下。然后的话游戏差不多会在五月初在 Steam 上发售，现在已经可以在 Steam 上搜索到了，大家的话可以那个感兴趣的话听这期节目可以打开你的 Steam 搜索一下异恋，然后添加可以提前添加一个愿望单，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近况。
那么在这个一番广告之后呢，这一期的节目呢也差不多给大家带来到这里了，那么也非常感谢啊。那么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给大家带来到这里，那么非常感谢啊小峰来这里做客啊。那么我是这个大熊女主播林一星啊，这个那么希望能在下一次的节目之中呢希望下次能在 AR Live 的常规节目之中与大家再见。我们的女主播呢
我应该说什么？那么下次大家再见，我是言语。
好，大家下次再见，
多多指教。
拜拜，
再见拜
拜。
好，卡的收拾的收
拾。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节目，请各位听众老爷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大家可以通过荔枝 FM、 蜻蜓 FM、网易云音乐、 Podcast、 新浪微博、 SF 轻小说频道搜索并关注 AR Live 主播和各位小伙伴，在官方 QQ 群10062-8626恭候各位大驾光临。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